台湾选前之夜，各地候选人展开最后冲刺，香港警方清场抓人，民众呼吁重新占领旺角。美国感恩节后，黑色星期五掀起购物浪潮。晚安，欢迎收看今天11月28号星期五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案在今天再度的开庭审理，那么庭审的过程如何，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另外，美国之音记者许波要带您去看看台湾在大选前今晚最后一夜有什么样的热闹景象，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下面我们先请李奕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奕华。
好的，谢谢玉文。新闻首先，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瓦齐尔阿克巴尔汗区星期四夜间遭到塔利班武装人员袭击后，阿富汗安全部队前往警戒。目击者说，星期四晚上听到多次爆炸声和密集的枪声，而此前几个小时，一辆自杀炸弹卡车冲进了英国大使馆，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位英国公民。夜间的攻击发生在国际救援与发展机构驻地附近。这个机构的安全负责人告诉美联社记者，火箭弹和自动武器的声响持续了大约45分钟。当地官员说，至少有33人受伤，大部分是阿富汗平民。梵蒂冈说，教宗方济各星期五开始对土耳其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争取加强与穆斯林领导人的联系。有关官员说，教宗将在访问的第一天会见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宗教界领导人戈麦兹。土耳其的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宪法规定土耳其是世俗国家。在教宗即将访问土耳其之际，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再度紧张。同时，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多个地区，据估计有160万难民被迫越界进入土耳其。另一方面，美国中西部密苏里州弗格森镇抗议者的示威活动转至大林受伤。示威者们抗议一个大陪审团不起诉打死黑人青年布朗的白人警察威尔逊的决定。从星期四感恩节晚上到星期五清晨，数十人前往沃尔玛和塔吉特商场，高呼举手投降，不要开枪，同时警察在一旁观看。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是传统的圣诞节购物的第一天，零售商家推出的打折商品吸引着众多顾客。在连续2夜发生暴力和抢劫之后，星期四弗格森的紧张局势看来有所缓和。另一方面，2名埃及军人星期五遭枪杀，事件发生在伊斯兰主义者举行计划中的抗议活动之前。抗议者力图推翻军方支持的政府。安全官员说，这2名军官分别在首都开罗北面2次袭击中遭不明身份的攻击者枪杀。极右翼的萨拉菲阵线呼吁星期五举行全国示威，作为所谓穆斯林青年起义的组成部分。萨拉菲阵线努力推动实行伊斯兰法规，要求支持者们在举行集会时挥动可兰经。新闻最后，刚刚提到感恩节过后的星期五标志着美国节日购物季正式开始，商家的促销和引起消费者的热情，还有浓浓的节日气氛。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最早大概能省500块钱呢，
很多人捷足先登当然是冲着超低价格来的。不过也有人说，和黑色星期五的人潮相比，他们更喜欢感恩节这一天相对安静点的购物环境。
我可不想和那么多人挤在一起排队，今天人少些，所以还是趁早来。
不少零售商靠购物季来完成一年中大部分的销售额。近期消费者信心指数接近7年半以来最高点，预示着美国经济面临全球需求疲软仍保持着活力。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请您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今晚节目一开始呢，先带您聚焦台湾。台湾选民星期六将要展开对九合一地方选举的投票。那么这次选举呢，被认为是台湾民众对于国民党执政的信任投票。那么对于2016年的总统大选，也将具有指标的作用。下面我们先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做的这篇报道。
这次选举将是自台湾太阳花抗议活动以来，民众第一次有机会用选票表明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积极寻求与中国大陆签署的各种协议。今年3月，数千名学生为主的抗议者占领了台湾立法院，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大陆计划要签署的服贸协议。这次台北市长选举的竞选的领跑者包括得到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参选人柯文哲以及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一个月以来，两名竞选人紧锣密鼓地在台北为自己造势。针对民进党在竞选中就这些问题发难，国民党参选人连胜文做出了回应。
那么我想，不管是栽赃或者是这种分化，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从来没有用这种方法去对付我们对手，但我们的对手却一直用这种要么就是栽赃要么就是分化的手段来打击我们。所以到底谁是谁非，我们希望选民可以用选票来做出一个判断。谢谢大家。好，谢谢。
鉴于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大陆有利益的台湾的大型企业通常都倾向于支持国民党。民进党支持的无党籍候选人柯文哲则誓言要掌控住台湾的经济。
政府不是去做每一件事情，政府是建立一个 infrastructure 一个平台，让 business 跟 people 可以在上面很有效率的运作，这才是真正的概念。所以我们要如何让一个政府有效的运作，这才是市长要做的工作，并不是说市长要去懂财经啊，懂什么，因为我们只要找到对的人来做事就可以。
柯文哲的支持者台北市民陈兆明说，年轻人会支持这位无党籍参选人。
啊，我想他，对年轻人来讲是一个，包括他所承诺的那个住的方面呢，让年轻人有希望。否则现在你看，台北随便一平就要好几百万。
而连胜文的支持者徐怡美认为，国民党候选人当选对于经济是有好处的。
我是感觉到连胜文哈，国际观念有。那个现在经济要好，就是要连胜文又年轻，他会拼经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认同的，所以我今天才会提胜连胜文。
目前民调显示，在台北和台中两市的市长竞选中，民进党或者是该党支持的候选人都略微领先国民党的候选人。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刚刚看到了台湾选举的热烈气氛呢，那么今晚就是台湾大选前的最后一夜了，可以说许多的候选人都在进行最后冲刺。在首都台北市长的选情是格外的令人关注，我们刚刚也看到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还有无党籍的候选人柯文哲目前呢都在进行他们最后一场的造势晚会。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晚会现场的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许波，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许波你好。
你好，玉文。
是，先跟我们谈谈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啊？今晚的台北是不是非常热闹呢
？OK， 我现在呢正在这个柯文哲造势晚会的现场。其实我刚刚从这个凯撒格兰大道呢连胜文的造势晚会现场回来，那么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这个柯文哲的这个造势现场。今天像你说的那样，台北呢今天是这个九合一选举的最后一个晚上，也就是九合一选举的前夕。秩序呢看起来呢就是非常的平和，选举活动大体上在今天呢已经基本上到今天晚上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天晚上的这两场晚会呢可以说就是说呢是这个在台北的竞选活动的最后两次高峰了，所以呢 两个晚会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已经达到了高潮。玉文，
是。那么许波，很多人也关注，就是说在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中，其实有很多县市都在举行首长的选举，为什么在台北的选情格外的引人关注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台北市长呢，通常呢是在台湾呢，大家都有个做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台北市长通常是台湾总统的这个后备力量。我们如果看一下呢，从这个台湾实行民主选举制度以来呢，从这个李登辉，到这个陈水扁，再到马英九，他们都担任过台北市长，所以台北市长这个位置呢，确实被很多人看来呢，是美国这个是台湾总统的一个后备力量。因此有人说，台北市长的竞争呢，实际上就是台湾总统的一个前哨战。玉文。
是。那么许波，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再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刚刚看到新闻报道里面也介绍了在台北市的这两位这个市长候选人呢，你刚刚也说这两人的竞选风格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刚刚新闻报道里说，大部分的大企业大财团比较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那么这一次呢，在台北市长里面的选情，现在民调看来无党籍的柯文哲是暂时领先的，跟我们谈一谈这两个人是不是因应他们的支持者的不同，所以在竞选风格上有一些不同呢？
两个人竞选这个选战一路走来呢，确实你能看到两个人竞选风格是的确有很大的区别。就是说那个连胜文呢，他总是被社会上呢打上权贵的这样一个烙印，那么他竞选的这个整个过程呢，实际上也处处逃脱不了这个权贵的烙印。你比如说他扫街卖票，走到哪里，因为身边陪护的都是大人物，都是总统、副总统，立法院院长、副院长，或者是至少呢最小的官呢，也是一个台北市的市长郝龙斌，所以这些人后边都跟一大群随从。就像前天的扫街拜票吧，我们看到呢，连胜文和郝龙斌坐在卡车上面，然后呢随护呢在卡车两边跑，这样的话呢，这样就引起这个民众的一些，特别是年轻民众的一些反感。反观连胜文呢，他是一位医师，他的性格呢非常随和。对不起，柯文哲，他是一位医师，他的性格呢又很随和。今天晚上呢，实际这两场晚会的造势呢，就能够体现出两个人不同的风格。我刚刚呢，从这个凯撒格兰大道，就是国民党连胜文这个造势晚会现场回来，那个现场简直是规模宏大。但是你必须得承认，国民党呢现在呢是同仇敌忾，他们一定志在必胜。所以说呢，你在现场感受到一种哈非常非常这个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气氛，就是说呢坚决要把每一票都吹到手。所以你说柯文哲呢现在他略微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知道这两个星期以后呢，选前的两个星期是不可以做这个民调的。那么在选前两个星期之前呢，民调都看柯文哲呢领先连胜文呢大概12%-16%。那么现在看来呢，人们普遍估计国民党的蓝票已经被吹出来了，就是说这种强大的组织力量还有国家机器的影子啊，你处处能看到他们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好的，
所以柯文哲和连胜文的竞选呢，我们还可以说是旗鼓相当。
是，我们知道对这一次的这个选情啊，相当的激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许波在现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们知道在明天的选举当天呢，包括许波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记者张永泰也将随时的在台北为我们做许多的现场报道。那么同时在星期天北京时间晚上9点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为您报道台湾这次大选的最新选情结果还有相关的反应，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We do not recognize him.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
需要在另外的方面，还要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以牙蒙。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就在两个月前呢，香港的占中运动正式的启动了。 那么在今天，香港警方这个星期我们也知道，对于旺角的占领区进行了强力的清场行动，而示威者呢，则是连续三个晚上都在旺角，可以说与警方打巷战，这期间发生了多次的对峙、冲撞，还有拘捕的混乱场面。那么另外在今晚也有网友号召要在今天重新的来占领旺角。我们下面立刻连线在旺角现场的美国经记者海燕来了解最新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是海燕，我知道你现在人在旺角的现场，特别要注意安全。先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今晚有人号召要重新的要光复旺角，跟我们谈谈现在旺角的最新情况。
对，我现在的位置是在西洋菜街和豉油街，从在西洋菜南街，从山东街到豉油街这一段，现在在人行道上已经还有其他的路段已经聚集了至少上千人，许多人呢已经打出了这个我要真普选的纸牌，还有这个黄色的雨伞，而且这个高呼这个我要真普选。现在呢，警方已经在这个西洋菜街南街的两旁筑起警戒线，防止有示威者冲到这个街上。
是海燕。
现在你听到许多人都在这里头在欢呼啊，还有在呼叫口号。
是，我们知道现场看来这个人潮也越来越多了，特别要注意安全。那么另外跟我们谈一谈，学联还有学民思潮的学生代表好像对于这次的光复旺角行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跟我们谈一谈。
对，今天学民思潮的召集人黄之锋他表示呢，就是学联和学民思潮呢他们不呼吁市民呢重占旺角或者叫光复旺角，他们说如果这个市民有政治诉求呢，希望他们到金钟或者是铜锣湾的占领区，他们同时呢希望就是说，如果这个市民坚持来旺角的话呢，希望还要坚持这个和平理性抗争的公民抗命的这个原则，不要与警方发生冲突，不要去挑衅警方，所以呢，从学民和学联呢，他们这两个组织来看呢，他们目前没有参与今天晚上，或者是呼吁这个市民来今天晚上参加这个旺角的这个活动。
是，那么海燕，最后我们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最后一个问题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在星期四的晚上又有一名香港的记者，这是苹果日报的摄影记者，被警方逮捕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这已经是第二起了。那么香港的记者协会也发表了声明，强烈的谴责，跟我们谈谈目前最新的情况好吗？
对，今天凌晨的2:30，苹果日报这个姓王的摄影记者呢已经被保释出来，但是据他讲，他在现场昨天的晚上，也就是星期四晚上8点左右呢，完全是在执行他的拍摄采访任务。当时呢，是他的一个同事，在采访过程中呢，被一名警察指说他碰到了他的枪，质疑呢他可能会抢他的枪。所以这个在他的同事跟警察理论的时候呢，这个摄影记者过来拍摄现场。今天呢，南华早报在他的网上呢公布了一段视频。这个视频呢，清晰的显示，就是这个记者在举着摄像机拍摄的时候呢，他前方的一个警察在转身的时候脸碰到了这个摄像机，所以呢，这个随后这个警察就抓住这个记者，所以双方发生争执期间呢，后头六七个警察扑上来把这个苹果日报的记者摁到地上给带走，并且戴上手铐。
是，我们知道这个警方是以袭警这样的一个罪名将他逮捕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发来这些最新的报道。我们也知道这两个月来呢，美国之音持续的在为您报道香港占中运动的最新发展还有相关的反应。在今天占中届满两个月的时刻，您认为这场运动该如何的走下去呢？我们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留下您的评论还有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我们要带您看看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案在今天再度的开庭审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回到 VOA 卫视新闻。中国维权人士郭飞雄、孙德胜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案呢，星期五在广州天河法院二度的开庭审理。郭飞雄还有孙德胜是在2013年的八月，在南方周末报社外参加集会，同时批评政府新闻检查制度之后，遭到当局逮捕。那么在中国，可以说面临扰乱公共秩序指控的人几乎都被定罪，同时也被判了多年徒刑。那么在今天的庭审开始以前，包括人权观察组织也呼吁中国立刻释放这两人，说他们是加强法治的盟友，而不是国家的敌人。那么中国人权保卫者网络也批评当局的指控，称郭飞雄与孙德胜是因为行使言论还有结社的自由权利才会遭到当局逮捕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庭审当中呢，可以说庭审相当的激烈。那么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实际上在去年在郭飞雄再一次被捕之后，他就曾经发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要求北京放人。那么对于今天的庭审情况，郭飞雄的家属又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下面立刻为您通过视频连线与在美国德州的张青来进行对话。张青女士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是张女士，先来跟我们谈一谈，今天您跟几位律师联系上了吗？他们有没有告诉您今天在天河法院的庭审情况大概是如何呢？
我还没有跟他们联系上，因为我跟他联系的时候电话打不通，非常奇怪。
是，确实我们在今天啊，这个一早我们也是尝试的，在北京时间的下午就不断的给张磊律师打电话，但是电话都是呈现关机的状态，无法与他联系。但是我们看到张磊律师在他自己的微博，在北京时间中午12点前发的最后微博，他说这次的庭审非常的激烈啊。他说在庭审当中呢，法庭不断的对这个辩护律师的这个申辩来多次的阻断或被驳回。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知道这个，以前我第一次郭飞雄审判的时候，我参加过他的这个庭审，我知道这个法官经常会阻止律师的辩护，也阻止郭飞雄的辩护，所以我是预计会有这样的情况。
是，那么张女士，我们还看到除了在法庭上对这个律师采取很强力的这个压制措施之外，我们知道实际上在庭审前，在广州还有另外一位活动人士欧博欧少坤，他曾经表态说要为您的丈夫郭飞雄来出庭作证，表明当时在南方周末报社外并没有任何扰乱秩序的情况发生。但是呢，就在开庭的前一天传出他被广州警方给带走，被强迫旅游。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做法，当局的做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您觉得当局的这种压制的手段对整个案件的审判可能会带来什么影响吗？
这个是非常一个非常不公正的审判，也是一个非法审判，对郭飞雄来说，因为当局没有任何证据，在证据的问题上已经有多次的这种非常违法的行为出现。这个上一次的开庭是因为律师不允许被复制证据而律师抗议而停止的，拒绝出庭。那么这一次呢，律师其实出庭的时候也是没有复制证据，那么现在的有证人愿意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把证人带走，其实这就是一种非常违法的一种方式在对待郭飞雄案，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迫害案。
是，那么张女士，我们也知道，这包括这郭飞雄的四位辩护律师，他们实际上在星期四也特别去会见了郭飞雄啊。那么包括张磊律师在内呢，他们也都提到，就是说郭飞雄已经有一年多都不得放风了，您对于他的身体状况了解多少？您担不担心郭飞雄他的身体状况呢？
我非常担心他在监狱里的身体状况，因为在去年的应该是6-7月份的时候已经传出来说他的双腿麻木，走路行走不便。那么现在情况呢，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也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他是30多个人关押在30平方米的空间里面，而且没有任何的室外的活动，这种其实就是一种非法的不合条件的关押的环境，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这种对郭飞雄的身体的一种摧残。
是，张女士，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庭审我们知道这已经是二度的开庭审理了。那么就在今年初呢，新公民运动的许志勇先生，他也因为跟您丈夫同样的罪名，结果他被判了4年的徒刑。 您对于郭飞雄的判决结果有没有心理准备呢？那么律师有没有告诉您可能会在何时宣判呢？
律师没有告诉我何时会宣判，而且呢，这个对这个郭飞雄的这个审判结果呢，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过，就说这个当局会随便判，这个因为他们都是一种纯粹的政治迫害的手段，在这个制造这个冤案，所以呢，这个我们是有心理准备，这个情况不会太乐观，但是我们会抗议，我们会抗争到底。
是，我知道。那么最后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张琴女士，我相信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也很想了解，您在郭飞雄他在2007年，我们知道就被同样的天河法院，当时是以非法经营罪把他判了5年的徒刑。那么当时您和孩子呢是得到外界的帮助，得以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跟我们谈谈这么多年来与郭飞雄分隔两地，那么现在他又在监牢里面面临这样的判决，您的心情是如何呢？
我当然是非常的沉痛的心情，这是客观事实。我们的孩子也是，因为在知道这个郭飞雄的案子正在审判，当时的时候昨天就是在这边是感恩节吧，所以我们一家人都是很痛苦的，这个认为这个中国政府是一种实施的一种政治迫害，我们都很抗议，我们很谴责这种中国政府的这种迫害和打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张女士，在美国的德州通过视频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的是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毛左派还有民主派在网上的最新论战。请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又到了我们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您，海涛。
你好，宇文。
是，海涛，在我们展开今天的这个所谓毛左派与民主派的所谓围攻之战前，我们要先来跟观众朋友们谈一谈，在中国这个知名的宪政学者曹思源传出了病逝的消息。
是的。
那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曹先生过去也曾经多次的参与我们美国之音的节目讨论。
没错。
实际上就在一个多星期前，我还跟他通过电话，当时想要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现场节目，他还说他想要谈一谈中国的修宪的道路。那么没有想到一个多星期之后，那么就传出他病逝的消息。跟我们谈谈曹思源先生在宪政的研究上，他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
曹先生呢，他最主要的功绩呢，是对这个中国这个经济改革开放，他提出了并且推行，最后完成了这么一个法律叫破产法，是曹思源推出来，所以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呢，大家都叫他曹破产。但是他最近呢，就是他3年前动了癌症手术，那么癌症手术呢基本上还不错，但是最近就突然发作。他的太太说呢，就是他走得非常突然，就是肺炎，癌症转成了肺炎，然后在这个北京的医院里去世的。 那么曹志远先生呢，他年纪并不大，他68岁，但是他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呢，他成了一个研究生，研究生以后呢，他就进了国务院工作，然后就一直推动这个破产。在64以后呢，他也被抓进秦城监狱，和戴琴都关在一起住了1年多。那么他出来以后呢，他一直没有到海外，他一直在中国国内，他办这个私人企业，办这个私人研究所啊，这个一直推动这个宪政改革。他最鼓吹的就是在中国要成立总统制，在中国这个宪法当中要把这个阶级斗争论和无产阶级专政论要把它给去掉，否则你的中国就融入不了到社会这个大家庭当中，你也就成不了一个主流，世界上的一个主流这个国家之一。
是，我们也希望将来啊，这个还有陆陆续续有更多的宪政学者，或许可以走上来继承他的这个衣钵，来走上这个继续推动中国的这个宪法改革的这条道。
是，肯定有人的。
是的。那么海涛，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要探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实际上是我们看到最近在环球网上有相当多的一些文章，特别提到所谓的围攻两个字，说是谁在围攻罗源将军，是谁在围攻辽宁日报，为什么要用围攻这样的一个字样，这又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我注意到呢，中国的媒体当中，特别是环球时报的这样的媒体当中呢，特别是他的社评还有评论文章，他经常用这个围攻。他围攻什么呢？他一般说是就是所谓的鹰派左派，像罗源将军他得到围，他被围攻如何如何。你像求是网登的这个千军客的文章说，辽宁日报出了那个事儿，到大学生调查，然后也遭到了围攻。实际上呢，他说辽宁日报的围攻呢，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北大河北方，一个是云南大学的郭建斌教授，这两位老师说他们两个人老师就围攻了这个辽宁日报。所以这王德华的围攻罗源将军也好，这个千军客说是围这两位教授围攻辽宁日报也好，实际上它都反映了一种现象，就是在互联网上的现象，在中国的国家公开出版的所有的媒体当中呢，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它不会登的，只有在互联网的当中才出现这种现象。那么互联网这种现象呢，就是说有一些网民肯定是和你们的这些人持不同的意见，所以他发表自己观点，他发表自己观点呢，党媒的这些王德华和千军客这样认为，就是说好，你们围攻我们，这里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围攻现象，各抒己见，你说你的，他说他的，在互联网上无非是沉默的大多数人，中国人有6亿网民，大多数人都是在那看，只有那么少数人在那发言，有一些人批评你，就证明你有不对的地方。你应该想想自己为什么在这个场合，在国家受保护的国家媒体上没有人说你是说三道四，到了比较开放的互联网上有网民批评你，你就说人家围攻呢？
是。那么海涛，实际上我们还有点时间，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刚刚你也点到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实际上已经掌控了非常多的所谓的国家机器，所谓的这个媒体宣传的机器。
是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强势的这种领导的或者作为之下，那么还使用围攻这样的字样，这让人觉得很怀疑，到底是谁
在
围攻谁？
是啊，你说明了一些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些左派写手们，他们心里比较底虚啊，心里比较不安，说明好像你在互联网上有几个人观众围就是批评你，你就觉得人家围攻，实际上你也可以围攻他们，就是你如果像你说的正能量，有好多网民民众支持你的正能量，支持罗源，那么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这些反对派绝对不会说啊，你们罗源将军和其他人在这网上围攻我，在网上出现不了围攻的事情，绝对不出现不了。
非常有意思的一篇观察，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今天我们媒体观察的文字还有相关的视频，我们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乌克兰的新议会展开了上个月选举以来的第一次会议，那么大部分乌克兰选民都是投票支持亲西方的党派。那么在乌克兰呢，可以说有450名议员当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投票支持亚采纽克来继续担任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总统还有议会新成立的无党联盟也赞成亚采纽克再担任一届总理。在议会大楼外，可以说戒备森严，活动人士高举着乌克兰国旗还有广告板，上面写着不要说要行动，还有不要保证要行动。在纳米比亚的选民，他们星期五投票选举了他们的总统还有议员。那么人们广泛的预计，纳米比亚的执政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将会轻易取胜。自从纳米比亚在1990年脱离南非独立以来，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就赢得了各次的选举。在菲律宾，菲律宾的外交部长罗萨里奥星期四拒绝了中国所提的无条件释放九名在菲律宾海域非法捕捞的中国渔民。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府说，马尼拉将会坚持要求联合国的一个仲裁法院来仲裁菲律宾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权纠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要求菲律宾立刻无条件地释放这些中国渔民和船只。俄罗斯的副国防部长安东诺夫，他与中国解放军的副总参谋长王宁星期四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了会晤，主要讨论的是两国在2015年在国防方面的合作。俄罗斯的国防部在星期四说，两国海军将会在明年的春天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安东诺夫还有王宁是在东南亚还有南亚的防长对话期间举行了这场会晤。那么两人还讨论了军事还有军事技术的合作，同时也对亚太地区的整体军事还有政治情势来交换意见。继续我们为您看看的是日本最近的经济数据。在首相安倍晋三的领导下，经济复苏的前景可以说仍然令人担忧。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首相安倍晋三上个星期解散了众议院，并决定提前举行选举。安倍称，选举将是对其经济复苏计划的一次投票。
この解散は、众议院的解散也是安倍经济学的解散。而这次选举是一次我们问人民是否要继续实行安倍经济学的选举。
最新的经济计划喜忧参半，十月份工业产出出人意外的有所上升，但是其他领域的表现则凸显了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其中消费者需求疲软，家庭支出与去年十月相比下滑4%，通货膨胀也有所放缓，核心通货膨胀率上涨了2.9%，比九月份时降低了0.1%。如果排除消费税上涨的影响，消费者物价增长幅度估计仅在0.9%，大大低于日本央行2%的目标。这不仅对日本央行通胀预期来说令人倍感失望，也无疑给安倍经济政策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安倍执政已近两年，他上台之初曾许诺要重振日本这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人们对其经济政策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特别是日本第三季度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显示，日本已正式陷入经济衰退。在另一方面，日经指数两年来翻了一番，显示投资者似乎仍对安倍经济计划抱有信心。不过安倍在一系列民调中的支持率一跌再跌，所以经济方面再出现任何坎坷，对安倍经济学来说都将是重创。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经济我们继续再来聚焦有关俄罗斯的问题。法国一个极右翼的政党，他们承认从一家俄罗斯控制的银行借贷了1000多万美元。那么这个最新的证据显示呢，俄罗斯还有欧洲各地的极右翼党派可以说关系在不断的加强。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将无限期的推迟向俄罗斯提供2艘直升机航母。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回来的报道。
法国正为俄罗斯建造两艘直升机航空母舰，但是法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的局势不允许他们把这两艘航母交给俄罗斯。但是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呼吁政府履行合同，把航母交给俄罗斯。国民阵线的戈蒂埃布歇说，
我们的立场是保护本国工业，保护我们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的权利。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国民阵线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勒庞经常访问俄罗斯，他星期二承认，国民阵线从俄罗斯拥有的捷克俄罗斯第一银行获得1100万美元的贷款。设在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的尼尔·巴尔内特说，俄罗斯的策略之一是支持反对欧洲联盟的右翼政党。
俄罗斯企图在欧洲国家和政府间制造分裂，在欧盟内部散布分裂，同时扩大欧洲和美国的分歧，而让极端政治势力在主要欧盟国家组建政府，有助于俄罗斯实现这些目标。
十一月早些时候，亲俄罗斯反叛武装在乌克兰东部一些地区举行了西方国家认为是非法的选举，但欧洲几个极端政党应邀派遣了选举观察员。
先是克罗米亚选举，几个星期前，顿涅斯克和卢甘斯克也举行了选举。从俄罗斯提供的观察员名单上可以看出，有不少欧洲右翼运动公开对俄罗斯表示同情。
这些极端派政党包括匈牙利的尤比克党，该党希望建立吉普赛人拘留营，并声称犹太人威胁到国家安全。派选举观察员的还有意大利的意大利力量党、保加利亚的国家主义党和希腊共产党。巴尼特说，他们很可能从俄罗斯获得资金。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因为乌克兰问题而急剧恶化。俄罗斯财政部长星期一说，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1400亿美元。国际战略研究所的尼古拉斯·里德曼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利用经济问题煽动反西方情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经济战日益激烈的时候，企图利用欧洲潜在的政治不稳定。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另外呢，世界有200多个国家的代表，12月1号，他们将要在秘鲁参加一个新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这个新协议呢，将会取代在2012年期满的京都议定书。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科布尔发回来的报道。
毫无疑问，世界温度在上升。科学家警告，如果石化燃料排放不减少，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利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然后欧洲的领导人十月说，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到28%的排放量，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他们要确确实实的关闭火力发电厂。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美中减排协议让中国首次发挥领导作用，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3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他们肯定也能。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利马会议结束时能够达成新协议，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我们知道，虽然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上报有出现埃博拉病例，可是呢，这场疫情仍然影响了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广州市，因为在这里可以说居住着亚洲最多的非洲人口。那么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非常时期呢，中国当局也加强了对过境者的签证审查，还有对所谓的违法经营的管制。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最近就探访了在广州的非洲人居住区小北，我们下面就来看看艾德的报道。
这条狭窄的地下通道曾经聚集着贩卖食品和便宜饰品给非洲商人的小贩们，现在这处地段到处是警察，红色的条幅铺在街上，高调宣示着严打行动。另一些告示是关于非洲的埃博拉疫情的，其中一个警告是埃博拉病无疫苗。店家说他们的生意受到严重打击。
是有的，就是你没办法担心，就是一个担心嘛，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那这里在这里就又为伤口为什么为孩子要受伤。
非洲商人们也感受到了经济压力，拉明安和其他一些人一样，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如果他们看到你是黑人或者是来自非洲，他们就会很明显的躲着你走，生意现在很难做。
而且不只是中国人担心感染埃博拉病毒，其他一些非洲人也承认他们彼此互动时心头也有疫情的阴影。
Of course, I'm a little bit scared because, like, I'm meeting different kinds of.
我有点害怕，因为我和各种不同的人见面，我可能认不出谁是谁，谁是健康的，谁是生病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很恐怖。
但是生意还要继续，在街对面的一幢高层建筑里，商人们在补进存货。一个卖家说，他们相信长期客户仍然会订货，不过这是来自海外的网上订购。
肯定有，因为很多客户他过不来，疫情不了证过不来，肯定是有，但是也不完全那个原因。
生意受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广州上千个持过期签证者的严打。研究在中国的非洲人社区的学者海蒂·豪根说，在防止埃博拉扩散的同时追查那些签证过期的人，这不利于建立信任。
如果有任何时候中国政府需要在民众中建立信任，那就是现在，因为万一有事情发生，他们必须找到那些有风险的人，把他们送到医院或隔离开来。但是我认为真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是人们宁愿避开政府自己解决问题。
但是一些人认为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他们认为中国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来防疫埃博拉。不过这些措施到头来究竟是帮助还是阻碍抗埃博拉的努力，目前还不清楚。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中国广州报道。
继续呢，我们换个角度看看中国游客往外国去游玩。美国的旧金山对于中国游客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站。我们也知道，就在北京这个月初宣布的美中之间的签证互惠协议，承诺要鼓励更多的中国游客到美国去旅游。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最近就在旧金山采访了一些来自中国的游客，了解他们到底来美国想要做些什么。我们下面来看看报道。
美国西岸的很多大城市都是中国旅游团的必经之地，其中一个重要的景点呢，就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和女儿一道来游玩的红丽说，这里的景色令人印象深刻。
It's beautiful. 我第一次来中国，来美国嘛哈，觉得非常漂亮。因为可能现在中国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给我感受是空气好，蓝天白云，就是我们在中国已经成为奢侈品了，就是最让我心里面，然后人少，然后建筑都不高，这是我感受第一天来冲击，对我心灵的冲击是最爽的一天。
美中两国十一月初宣布将两国民众的旅游签证从一年延长到最多十年，预计游客人数呢将大幅增加。亨利陈工作的旧金山快乐假期旅行社负责带领亚洲游客参观美国的城市和景点，包括国家公园等等。他说，这项签证互惠政策将有利于两国的经济， 亨利陈说。
我觉得这也能促进两国文化友谊的交流与相互理解。
来自深圳的席尼和两位朋友刚刚到这里，他说
是待一天，然后之后我们会有去洛杉矶去大概三四天。那洛杉矶的话主要想是去比较购物啊，比较文明，然后之后会去那个大峡谷，去拉斯维加斯，最主要想去那边看看那个西峡或者南峡的风景。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都比较好像觉得对那块的景点特别向往，然后想去拉斯维加斯赌场逛一逛。
来到旧金山的游客喜欢参观这里独特的居民区，包括1960年的反战青年聚集吸毒的海特艾什布里区，还有同性恋汇集的卡斯特罗区等等。导游韦德纳说，中国游客觉得这种地方非常有意思。
你会看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不同的食物和建筑，还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城的另一边，琳达的旅游公司饱览中国城提供步行旅游，让西方游客同中国游客一道了解美国西岸的中国移民历史。对一些亚洲游客来说，部分景点可能非常的熟悉，比如这家中药铺，但其他的很可能不同，比如说是在加州由华裔发明的幸运铅笔等等。这是旧金山，也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正在等待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这里体验一番。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从旧金山发回的报道。
看完了美国华人的历史，继续我们看看美国的原住民历史。在今年初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他访问了利岩美国原住民保留区，他特别赞扬了苏族部落领袖来复兴他们拉科塔语言的相关努力。在白宫为12月3号由500多名部落代表参加的年度会议在做准备之际呢，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就特别走访了利岩苏族的保留地，在那里居民们正在努力的要为他们的子孙后代保护自己民族的相关语言。
每周有一个晚上，老少居民会聚集到位于北达科他州耶茨堡的麦克尔摩尔教室，学习他们苏族部落祖先的语言拉科塔语。西廷布尔学院的一些学生正在学习一种语言，这是他们的曾祖父母在家时流利使用的语言，但是情况在20世纪初叶改变了。上千名美国原住民儿童被送去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被告知要被同化，学习英语，并且被迫忘记所有关于他们本土文化的记忆，包括他们的语言。加伯黑色月亮与穆尔一道教拉科塔语。
当时政府惩罚我们，不让我们说自己的语言。我目睹了这样的事情，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去上学，我不会说英语，受了狠狠的惩罚。
黑色月亮如今努力确保拉科塔语不会在他这一代失传。他说，在苏族印第安人中间，他是极少数仍然能流利讲这种语言的人之一。看到年轻一代在下功夫学习他父母那一代不被鼓励说的语言，他感到由衷的欣慰。蒂法尼·贝克就是这样一位学生，他决定学习拉科塔语，好跟自己2岁的女儿交流。他参加了学院一个浸入式教学项目。他说，他父亲当年很少讲拉科塔语。
随着老一辈的人去世，他们会带走他们所有的知识，要靠我们来学它，这样就可以把它传承下去。
在利岩地区，整整一代的美国原住民正在努力恢复差一点消亡的本民族语言。美国之音潘德坎农贝尔报道。
继续我们轻松一下，看看意大利式的浓缩咖啡 Espresso， 它的爱好者呢，现在可以说已经遍布了全世界。在意大利的咖啡机制造商，他们现在就在发明一种可以在国际空间站里使用制造浓缩咖啡的机器。下面是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许多人很难想象没有咖啡的生活，而对大多数意大利人来说，咖啡就意味着浓缩咖啡，一种由特殊的咖啡机煮出来的口感浓郁的咖啡。
没有咖啡，我简直不能生存。没有咖啡的生活就不是生活。
所以，当意大利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夫雷蒂本月早些时候出发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时候，他的同胞们担心，在只能喝速溶咖啡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坚持六个月？
我觉得当一名宇航员需要做这么多的推理，还有及时反应，时刻保持注意力，浓缩咖啡绝对非常的重要。
为了帮助克里斯托夫雷蒂和太空站里的其他浓缩咖啡爱好者们，位于都灵的著名咖啡生产商勒维萨和专门生产太空食品的工程公司亚果科技要联合打造一款可以在彻底失重的状况下工作的咖啡机。
我们
需要搞清楚如何在空间站里像在地球上一样煮咖啡，另一个难题是要符合安全措施标准，让咖啡机达到国际空间站里站载软件的要求。
这台国际空间站咖啡机能够将加压水从咖啡胶囊中穿射过去，从而克服了失重的问题。11月23日，克里斯托夫雷蒂带着他一起发射升空进入轨道，他要对咖啡机进行测试。
The concept of this machine was for
这台机器本来是试验用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只是想做一次技术展示实验，但是美国宇航局很想要这台机器，还想把它在空间站里多留一段时间，而不是仅仅的制煮几杯咖啡。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这次技术展示之后，这台咖啡机很有可能被留在国际空间站，供所有来空间站轮值的宇航员们使用。
意大利人自视为伟大的咖啡鉴赏家，这或许有些道理。
我们感到很自豪，不仅仅因为我们是意大利人，还因为我们是都灵人。第一台浓缩咖啡机就在1884年产生于都灵，那大约是130年前。如今在2014年，另外两家位于都灵的公司勒维萨和亚果科技又发明了一台咖啡机，不仅能将浓缩咖啡带往全世界，甚至能把它带到太空。
除了浓缩咖啡，国际空间站咖啡机还能煮茶和清汤。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了，今天一起去看看为什么白洁会和别人闹翻了呢？我们去看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聊不和 bad blood。不和 Katie betrayed me. I can't talk to her anymore. There is definitely bad blood between us. Katie 背叛了我，我再也不和她说话了。Falling out. 闹翻。What happened? 发生什么事了？ We had a falling out last week. I found out she was texting my crush in math class. I am so furious.
我们俩上周闹翻了。我发现他在给我在数学课上喜欢的男生发短信，我特别生气。
Stabbed me in the back. 背后捅刀子。Really? That's so crazy. Katie stabbed me in the back last year. I had a crush in English class and she stole him from me.
真的吗？太过分了。Katie 去年也在我背后捅刀子，我在英语课上喜欢的男生被他抢走了。
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had a falling out with a friend? What did they do? Did they stab you in the back? What happened? Okay, bye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上第一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的想法或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地址是 VOA。新闻@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节目。节目最后呢，我们就带您去看看在美国的感恩节前夕，人们抢购打折商品的场面。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这个星期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2周年，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执政满2年习近平做得怎样，未来8年他又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3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习近平的政绩。2年前的18大一中全会上，习近平当选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2年来，他的执政路线逐渐清晰，对内巩固个人权力，掀起反腐风暴，收紧意识形态的控制；对外展开强势外交，提出亚太梦的构想，展示对抗西方和主导世界事务的雄心。对他的作为，中国官媒有中国新设计师、习氏风格、习氏新常态等赞美，而西方一些媒体则有习皇帝之暗讽。那么习近平执政这2年如何改变了中国，他的治国理念和执政路线，其核心和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要点评他2年来的这个政绩呢，我们必须对照他上任前的中国和今天中国的这个形势。那么您认为习近平上任2年来是否像人民日报说的那样开了新局，是建立了这个所谓习氏新常态？请您用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好吗，高文谦先生。
好，习近平上台后呢，他的执政风格呢和胡锦涛呢迥然不同。他大刀阔斧，这个在2条战线作战，一手呢是铁腕维持一党天下，绝不容许动摇红色江山，另一手是大力反腐，试图挽回民心。那么究竟是这种做法是像官方说的开了新局呢，还是穿新鞋走老路，重蹈毛的覆辙，时间呢将会判明，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王康先生。
时间过得真快，那个邓的习近平执政2年肯定是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胡锦涛、江泽民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甚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也告终了。中国肯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这本历史的十字路口。
嗯，好，陈伯公先生。
俗话说，新官上任3把火，习近平上台啊也点了3把火，集权、反腐、摆脱老人政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他跟江泽民、胡锦涛相比，他算是开创了新的局面。但是跟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相比还不算。
嗯，好的。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从这个习近平的具体的政绩来谈一下。那么首先，当然大家提到习近平上任以后最大的政绩呢，莫过于反腐，而且在民间呢为他赢得了民心。但是也有外界一些批评认为他反腐也存在一些弱点。那么您对他的反腐的这个政绩是怎么评价的？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反腐呢是为了救党，但是他的最大的软肋呢就在于呢一党天下呢正是产生腐败的制度根源，因此他就陷入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中。反腐的话会动摇党的根基，不反腐的话呢党会亡得更快。所以呢前一段呢实际上呢他在这困境中呢，他这个反腐的话呢打大老虎呢已经踢到铁板，现在呢转而呢打苍蝇。实际上呢共产党的腐败呢已经深入骨髓。那么可以有2个例子。第一的话呢就是最近披露的这个徐才厚，他这个所谓两个就是呢，小官呢是巨贪，哎，大官更贪。那么呢，第一个是徐才厚呢，他这个从他家里面，就前两天爆出来的料说呢，这个从他家里面光这个超出那个外币就有1吨重。还有一个是北戴河供水公司的马某，那么一个小小的经理，从他家里面就超出1.2亿的这个赃款，哎，还有黄金。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情况是体制不改变，粪坑不除，党内掌握大小权力的腐败分子呢就会如蝇啄臭。所以习近平和王岐山纵有这3头6臂啊也没办法打得干净。
嗯，
那么前一段的话呢，北平的话呢就是不是北京那个热播这个北平无战事呢，讲的就是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铩羽而归。那么这个习近平的现在是面临着蒋经国同样的处境。
嗯，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么在民间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提出一个中国梦的说法，来增加这个民间民众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这个凝聚力。那么你觉得从内政外交来看，这个所谓中国梦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所谓十九世纪是英国梦，20世纪是属于美国的世纪，21世纪呢，那么就是属于中国了。这个中国梦是这么一个形象的说法。这个中国梦的实质和核心的理念应该是这样的，客观的讲，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然后建设一个强大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东亚的盟主，进而挑战甚至改变世界的结构和秩序，重新成为中央之国。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极端形态有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第一，就是它成为一个以宪政民主为取向的，以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家政体为目标的这么一个中国梦，那肯定是人类的福音。它和西方的和美国的所有的意识形态、文化、外交的冲突都会迎刃而解。另外一个就是刚好相反，它是用一种要建立一个重新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就中国古代帝国的一个现代的一个复辟，也是共产主义苏联亡党亡国之后共产主义的一个现代变种。如果按照这种理念、这种本质去发展的话，那么势必在国内要和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现代价值的这么一个追求要发生冲突，在国外要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生这个强烈的冲突。那么这种梦肯定是一个噩梦。它是两种结果，一个是中国在这个选择过程里边像前苏联一样分崩离析、亡党亡国；另外就是和全人类共同毁灭。不管怎么说，这个走下去，这个梦都是噩梦，它不是中国的美梦。
好，我们再看看习近平上任以来的这个左右路线之争哈。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很多分析人士觉得呢，他是在邓小平和毛泽东之间摇摆不定。那么提出深化改革有邓小平的影子，那么参观毛泽东故居啦，举行文艺座谈会等等，又让人联想到毛泽东。那么习近平上任之后，他的这个路线到底是怎么样的？更倾向于邓还是毛？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觉得无法定论哈。那么陈伯虹，你的分析是什么？
对，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首先去了深圳莲花山。去邓小平铜像前祭拜，而且要求当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四个官员也陪同他呢去了里。这个给人的感觉呢，他是要走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从他的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说法。另外呢，他又去毛泽东的故居3次韶山去参拜。另外呢，举行了毛泽东所谓诞辰120周年这么一个大的活动。那么给人感觉呢，他要走毛的路线，说一毛一邓。实际上这个在中国南方哈，这个。矛盾就矛盾，这是一回事儿，就自相矛盾啊。在南方很多省份都成矛盾，所以有这么一个说法说，中国的事情是一个矛盾，就矛和盾。胡来是不行的，照这样下去，将来怎么办？再胡来习惯了，这一串话呢，就把毛泽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串起来了，就中国的事情是这么回事。那习近平这个走法呢，很明显自相矛盾。因为他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就是对毛泽东的否定，尤其是毛泽东政治路线、政治挂帅、阶级斗争的否定。如果不否定，改革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用他这个话说下去，我们也可以说不能用后50年否定前50年，就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否定中华民国，那你的共产革命就没有意义了。你还可以说不能用这100年否定前100年，也就是说你不能否定晚清那个时候末年的改革，那么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都可能没有意义了。说在这样一个说法的情况下，就把后人走的路都否定了。当然我们说共产革命有可能是被否定的，但是习近平这个说法本身否定了自己，说他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就是他在政治上是学的走的毛泽东政治路线，经济上走的邓小平的这么一个经济路线，这两条路线在很多地方是不兼容的。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呢，执政的套路呢，可以说是毛学为体，邓学为用。所谓毛学呢，就是坚持一党体制，所谓邓学呢，就是要搞中国特色，也就是搞这个半管制半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习近平现在的话呢，是毛邓并举，在政治上举毛旗，在经济上举邓旗，两手交互使用。
王康先生，
我想请您分析，就是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上任之初哈，很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包括外国的媒体都认为呢，他的父亲习仲勋在文革期间的经历会对他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呢有很深刻的反思。那么很多人还期望就是他在一旦巩固权力之后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会有所开放，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些希望都落空了。你觉得外界误读习近平造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是什么？
这种解读是来自一种人性论，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但是少年不幸呢，他也有各种各样的那个后果。有些人变成就是逆来顺受，循规蹈矩，完全成为圣明；有些人呢就是一线逆反；另外一种人就是把少年时代的不幸和磨难变成自己的人生阅历和政治资本。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那一套。那么习显然是后面一种人。这个习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哈，人会变的，最大的使人变化的是权力，极大的权力是极大的改变人性。最根本的是为什么就是现在知识界很多人有天真愿望的希望这个习近平的少年时代的不幸，然后呢导致他执政之后能够产生相应的效果出来而落空了。最根本的是我觉得现在实际统治的中国的太子党集团，他们已经对中国长期的观察思考得出了基本的判断和总的一个国家战略。任何人执政包括习近平在内必须根据这个隐蔽而强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行事，否则他一天也待不下去。这个是形势比人强，这种也是一种深刻的一种人性。
好，破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因为我知道你一直觉得习近平呢，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而且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么下过乡，而且做过这个什么工农兵学员等等，他的人生轨迹代表了那一代很多中国人的这个人生轨迹。那么你觉得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说法说性格决定命运，而性格呢，很多时候在经历中造成的。习近平的人生啊，可以说非常复杂，大起大落。那么他是红二代，是太子党。但是呢，由于他父亲呢被受毛泽东迫害，那么全家遭殃，结果他被打入社会底层，那么查个乡当个知青，当知青呢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比如说这个什么挑200里重担，走100里山路啊，这种吃苦耐劳今天可以看得出来。另外他后来这个又当了这个工农兵学员，被推荐上去，那么算走后门上去了，干部子弟。那工农兵学员又混了一套这个假学历，那么后来这个是这个作为第三地队培养。这个培养呢就有一种八旗子弟啊的这种骄横，今天他这个傲慢也看得出来。另外还重要的也是他少年的人生，他13岁的时候，因为他父亲被打倒，他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结果呢被关在党校的一个房子里。他跟着一批大人一起，有一个杨平老人回忆啊，说他跟一批大人一起接受批斗。习近平只有13岁，挂了个大铁牌子和那个高帽子，由于这个帽子和铁牌子太重，他不得不用手扶着。然后开批斗大会的时候啊，他跟其他几个成年人站在一起被批斗，而他的母亲齐心，人家喊打倒习近平，他的母亲在台下也举手喊打倒习近平。结果习近平被关的期间呢，有一天呢他就跑回来了，一个大雨天跑回来的时候，他母亲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他说我趁看守不注意跳窗户回来的。然后他母亲没说话，他又说妈妈我饿了。结果他母亲不仅没有给他做饭吃，而是冒着大雨出去告发习近平跑回来了。结果习近平大哭一场，跑到那个走了，冒着雨夜去了这个颐和园，躺在一个工人收留了他，躺了一晚上。第二天被关进了少管所，一关就是3年。说这个经历给他的两个感觉，一个是他能够吃得苦受得罪，再一个他母亲六亲不认，所谓的党性对他深刻的影响。所以后来之后他并没有跟他母亲去疏远，他还觉得他母亲这一套对他来说是一个人生塑造，所以他就在这个所谓忠于这个党性啊、党的组织、党的原则这一套上呢，就体现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父亲尽管是迫害，出来之后还谆谆地教诲他啊，怎么要忠于党、忠于五彩的一些事业。我想习近平的骨子里啊，整个就是共产党。当然文革的遗风啊、太子党的那一套啊、这个知青的那种土作风啊、土包子，包括到墨西哥去说什么啊，你们吃饱了没事干，这些话都是一个深重的时代烙印。这一切造就了今天的习近平。
好，高文金先生，
补充一点，
哎，请讲。
那个，我觉得的话呢，外界误判习近平啊，有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误读了习近平呢对毛的这种真实情感。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们觉得这个习仲勋文革挨整啊，那么习近平受了株连，因此对毛有怨恨，其实是大错特错。 其实毛对习家呢是恩大于怨，毛是习近平的救命恩人，当年红军长征到陕北，一到陕北就把习近平就给救了，把这个习仲勋就给救了。救了之后的话呢，当然毛后来呢又整了这个习仲勋，那么主要是为了这个反击彭德怀的右倾翻案风，那么整西北山头，那么习仲勋呢成为这个池鱼之殃。正是因为如此，这个习近平呢后来呢对毛的话呢是三上韶山，讲了一句肺腑之言，没有毛主席，我父亲早就被杀害了，哪有今天的我，这是他的真实情感。
好，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摒弃了这个江湖时代的这个集体领导制，不断地集中他的权力，成为了兼职最多的领导人，那么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这样做，是形势所迫呢，还是个人野心，请你也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觉得这二者还兼而有之，形势所迫，个人有心。形势所迫我们都知道，他在上任的时候啊，这个所谓第五代领导人接班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那这种权力斗争的暗潮汹涌啊，是完全超乎外界的想象的，就是中共这个集体这个接班制啊发生了一个怀疑，可是产生了一个权威动摇，就是啊薄熙来啊周永康徐才厚这么一干人要对他发动政变，要取而代之，甚至储备了这个军火私家的弹药等等，而且是这个有政界的军方的整个情报系统的一个联手，从地方到中央的，说这个震撼了中南海，对习近平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习近平在这个时候他觉得是一个权力保卫战，这个形势所逼，他必须去啊集中他的权力。但另外一个点也是个人野心，怎么说呢，因为胡温时代，人们解读胡温时代的弊端呢、并非是集权，胡温时代的弊端是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经济连上五个台阶，但是政治上一成不变，是很多人对胡温时代的深恶痛绝，但本来期望习近平上台之后能够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没有想到习近平啊把这个反而是走集权的道路，就胡温时代还提了一个说法叫党内民主，那么当时有个逻辑说从党内民主出发，然后过渡到党外民主，好了全国民主，有这么一个思维逻辑，但是习近平上来等于中断了这个逻辑，就把党内民主都终结了，就重新回到矛盾一言九鼎的时代，实际上这个不要说在中国现在，在中国党内是个背反。
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
我能说我觉得呢有三点原因，第一是时势造英雄，习近平之所以现在能够大权在握，实际上是源于中共高层对这个形势这个有一种深刻的危机感，认为的话呢各种矛盾积累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可能全面爆发，而胡锦涛时代的九龙治水的模式不足以应付这种局面，因此的话呢就是授权习近平，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胡锦涛呢一退到底，而江泽民这些老人呢已经是耄耋之年，这个心有余，干政心有余力不足。第三点呢跟习近平的个性有关，他性格内敛，绵里藏针，等于是蒙过了江泽民曾庆红，那么他一旦权在手，那么就放手抓权，这个携着红二代的优势，这个毫不含糊，这是这么三点原因我认为。
王康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啊大大加强了对于意识形态和言论的这控制，对意见人士的打击非常的无情，那么这是他招致很多就是尤其是外界的这个批评的原因，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个对中国这个长远的后果是什么，请你给我们讲。
这是非常危险的动向，非常值得警惕的动向。这个邓小平呢南巡讲话的时候他说不要争论，他是要避免他的改革开放最后遭到否定和失败。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为共产党的这个守夜人，作为这权贵集团的这个代理人，他们只能沿袭邓的这个老路，他们实际上一走的是意识形态的淡化。胡锦涛还说出来要搞和谐社会，
对，
这样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一定的空间。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为什么要在意识形态要强化意识形态，要打击以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国的知识界，这个不是他本人和中国知识界有深仇大恨，这是形势使然，更说的直白一点，这是有新的任务、新的形势、新的目标了。这个新的目标说到底就是要结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这么一个相对自由的状态，重新回到毛的时代，然后把毛的这个政治遗产结合起来，完成一个新的一个从来没有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使命，所谓的伟大的使命，在这个伟大的使命下必须 前置思想，必须思想一律，这不是他个人的好恶问题。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下会造成什么后果，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可以甚至可以推理，那么中国出现新的一种反右运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甚至新的一场文革来的话，都不是天方夜谭的。毛泽东当年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说起来完全是一个天方夜谭，但是现在看起来，你只要回到毛的路线，那么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就是不可避免的。
嗯，好，破空你的看法。
关于这个意识形态的困境啊，我觉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党机器非常重要。他们知道这个8000万党员非常厉害，只要掌握了党啊，你就掌握了大权，而且党指挥枪，你掌握了党也掌握了军权。说邓小平时代呢，虽然啊他改变了毛泽东政治路线，但没有改变毛泽东组织路线。邓小平知道毛泽东那套组织路线是非常管用的，说邓小平一手是掌党权，一手掌军权，他觉得只要抓住了这两个权啊，他就能够一言九鼎，为所欲为，贯彻自己的意志。习近平同样意识到这一点，习近平尽管他想走他自己的路，做一些事情，但他深深意识到在中国现有的情况下，不是去走向人民，而是把党抓在手上，怎么把这个党机器抓在手上，同时把军权抓在手上。然后如果他要集中意志，这个那个完全能够由自己说了算，由自己能够拍板，他才觉得他能够是真正在执政。说这一套思维实际上是成就的，他们从来就习近平从来没有越过体制去思考问题，就不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套运作国家的方式，就说依靠人民，用民主的方式，这个找民心啊，找民意的方式来执政。
嗯，
他基本上是从内向外找。
好，高文清先生，您的看法呢？
您说一下。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这样子做呢，是充分的凸显他这个对这个舆论失控、意识形态失控、高校阵地失控的一种焦虑。那么实际上，他采取这种禁锢言论的这种做法呢，后果是非常之可怕的。连毛泽东、邓小平都知道这一点。毛泽东当年讲，天塌，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邓小平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那么现在的话呢，习近平这样的搞法呢，实际上正是导致这么一个结果：报纸越干净，实际上社会越肮脏；新闻越和谐，实际上呢，现实的话呢越丑陋。哎，那么呢，实际上这个民众对此反弹非常大。最近网上呢流传了这么一个段子，叫做三代庸医。哎，那么实际上是借着讽刺北韩呢。来的话呢，讽刺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他就说呀，第一代啊是头痛医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第二代呢是头痛医脸，脚痛也医脸，因为面子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第三代呢是头痛捂嘴，脚痛也捂嘴。而且这个段子最后说，我们说的是北朝鲜禁止联系中国。
好，不管怎么说，刚才高文清先生提到民间有一些批评，但是我们都知道，尽管习近平加强社会控制，打击不同的声音，但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其实是相当高的，尤其是相较于胡温时代。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名望那么高，原因是什么？就是他的执政理念和他的作风里面有哪些东西迎合了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
习近平的所谓的名望主要来自他的这个反腐，他的强势的执政，这种风格，以及他的对外的强硬这个态度，这个可以很轻易的满足中国的民族主义。那么中国的民众就是民族主义的载体。但是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名望啊，是值得分析和批判的。在中国谁都知道，没有真正的民意，没有真正的民意调查机构。第二更重要的是，中国所谓的民意，这个民意常常是极权主义统治者的一种结果。你比如我新来的王立军在重庆唱红打黑，他们俩现在都是双双在牢，但是呢他们在重庆的名望一直居高不下。这个只能说明很可悲的一种情况，因为愚昧，因为思想前置，因为信息的不流通，因为自私，所以中国的民众所谓的名望啊，他没有真正的是接近一种真理和一种正义。他们根本不知道薄熙来和王立军是什么样的人物。我认为这个所谓的名望 因为中共从来不提供一个公开辩论的这么一个空间。如果把监狱里边的刘晓波、朴志强，或者是许志勇他们放出来，让他们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机会、一个场合，在中央电视台，在一个公开的机构，公开的和这些党国的全国人辩论，他们的名望未必要比习近平要低。
好，高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呢，习近平他现在声望高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刚才王铿先生呢也提到，第一个就是大力反腐，这个赢得了这个民心；第二个呢，他在政治上非常善于包装，做这个亲民秀。哎，他上台以后呢，说了很多这个，就放了很多那个，说了很多大话、空话。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实际上做的恰恰是否定他自己曾经所那个说过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他的话呢，就是现在他这个蜜月期啊，已经过了。他实际上他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威望的话呢，已经在开始那个跌落。哎，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辽宁日报最近的这个所谓派特务那个卧底的这件事情，网络上是一片声讨之声。哎，这个东西就是说明什么的话呢？你说的话呢，依法治国，你说把这个权力啊关进笼子，实际上把敢言之士都关进笼子去了，人家还怎么能够相信你？特别是最近以来啊，我觉得习近平有点走火入魔，连出昏招啊。你譬如说这个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捧周小平，还有这个砸锅论，所有这些说法的话呢，实际上呢，把他好不容易通过反腐积累的一点这个威望呢，挥霍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旗下的很臭啊，难怪当年习近平这个跟这个聂卫平那个拜他学围棋的时候，聂卫平不愿意教他，怕他给他丢脸。
好，破功。
对这个，我们的确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在国际上对习近平的评价一般，甚至不怎么样，但中国国内呢，确实这个名望很高，说支持率很高，这个我们也听到这些说法。那么我想这一点呢，是习近平对中国社会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一个人治的社会，这是一个专制的社会，这是一个封建王朝。所以说人治的社会有个特点，就是老百姓呢，这个被奴化的很重，那么他们叛青天的思想很重，也就是如果你高官拿来反腐，他就说你是个青天。薄熙来在重庆反腐被称为薄青天，那习近平在北京反腐被称为习青天。那么这种青天心态啊，事实上是中国老百姓根深蒂固的一个奴化思想，他不知道用制度来反腐啊更有效，而以为是用个人来反腐啊是有魄力。另外那一点就是说，这个他这个习青天这个思想延续下去呢，这个他对老百姓呢就是实际上是另外一种忽悠。那么过去有一个传说嘛，说这个毛泽东时代有个东方红的唱法，说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这个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但邓小平时代四川人编了另外一段，叫做西方黑太阳落，中国出了个邓矮驼，他为自己谋幸福，他叫人民各顾各。那么现在习近平出来了，又有这么一个段子，说这个北方灰太阳低，中国出了个习皇帝，他为红二代谋幸福，他叫人民听他吹。说他很多东西是叫人民听他吹，加上在网络上也善于包装，利用新的一个语言，说这两者加起来还是一种人治的思维，实际上是整个是在忽悠老百姓。
好，最后我们来看看外交方面。那么王康健，你觉得习近平的外交思路，刚才您在这个中国梦的时候提到一点点，那么请你更详细的说，就是说他的思路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国际社会经常把他和普京相提并论，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这个众所周知啊，中国和俄国和前苏联这个曾经结盟，是这种牢不可破的这种关系，让他中国深受其害。毛泽东可以说他犯的最大的错误，从1949年朝觐莫斯科为斯大林庆祝70寿辰就开始了。毛一辈子都不仅没有摆脱苏联的阴影，而且在斯大林的模式走得更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某种程度就是要摆脱苏联模式，但是一直到他死也没有摆脱。一直到现在，我们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和苏联的当时的宪法和党章，那么其中的相似性就让人惊讶了。这个中俄之间结盟，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吃亏的永远是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俄国要成为事业性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的帝国，这是它的传统。因为俄国它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没有现代整个一个商业整个的市场经济这一套东西，它更没有一个宪政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它能够提供给中国的只能是 他的莫这大帝国的这种思维。所以中国在跟俄国之间不能有任何的结盟关系。邓小平曾经说过啊，在20世纪危害中国最严重的除了日本就是俄国。现在看起来俄国比远远超过日本的。所以习近平要和普京这个普京跟习近平要套近乎，那是芝麻刀之心，那是路人皆知呢。他就是要实现所谓在帝俄时代和苏联时代的大俄罗斯帝国这个愿望。这个本来就是玩火。中国和俄国当然应该保持基本的正常的外交关系，但是千万不要结盟。尤其是我要指出来，这个习近平曾经说过，好像普京也说过，明年反法西斯战争结束70周年，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中俄两国要共同来纪念在莫斯科。我就真是想不通，谁都知道前苏联在中国抗战里面可是严重的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1941年的苏日中立条约，1945年的那个雅尔塔秘密协定，那是把中国的抗战危害的太严重了。怎么就忘记了这一点？如果一定要庆祝要纪念二战和中国的抗战，那最好的对象和伙伴当然是美国了。
好，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后呢，中国官媒和这个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特别的高涨啊，尤其这种反美仇日亲俄的这个倾向非常明显。那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在有意鼓励这种情绪呢？危险性又在哪里？
我觉得呢，现在没有证据说呢，习近平在有能的操弄这种民族情绪，但是习近平的强势作风无疑在上面添了一把火。那么刚才王康先生那也提到，实际上呢，中俄两国呢，现在习近平跟这个普京的打得火热呀。这个甚至于这次在这个亚太经合会议中呢，专门把这个普京请到钓鱼台私人宴会，这是所有这个参加 APEC 的这个贵宾呢所没有的。这样做的危险性在哪儿呢？就是重蹈当年毛泽东一边倒的这种路线，这种历史错误。而这种历史错误的话呢，对中国的影响呢将是深远的。
好，陈伯宏先生。
这个刚才这个私人宴会啊，实际上我倒觉得是习近平不是请普京，是请那个奥巴马啊。这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人格分裂，又银台夜宴啊，是跟奥巴马而不是跟普京。中南海散步也是跟那个奥巴马，不是跟普京。对，他可能有别的宴会。
不是宴会，是在你钓鱼台。
好的，好的，好的，是另外一个宴会。好的，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哈，在集权社会从来就是一把利器，而且是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不管是当年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还是纳粹德国，后来的苏联，今天的俄罗斯，都是打民族主义的招牌。在中国今天毫不例外。也就是说，只要拿出爱国两字，就是政治正确；只要拿出民族主义，就是政治正确。于此，只要批评政府，那就是不爱国。说政府用这个东西就可以控制舆论，就是说排除干扰。只要你跟我一致的，我都认为你是爱国的，给你贴个爱国标签。像香港问题上，那么拥护北京的叫做爱国，爱国爱港。那么反过来给中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了，那就是不爱国不爱港，给你扣一个帽子。说这个东西啊，就是在专制条件下是非常容易啊，就是拿来忽悠的一个利器。但是在民主社会，我们知道爱国有不同的方式。你正面的称赞国家是一种爱国，你批评政府也是一种爱国，那是一种深刻的爱国。就是不想让政府来耽误这个国家，那是一种爱国。但是在中国这个社会里，恰恰用这种民族主义啊，所谓的爱国主义啊，把整个舆论给颠倒了。说人人呢是谈这个东西啊色变，一谈爱国谈卖国就色变，人人都避之又恐不及。在香港有些民主派，像陈方安生、李柱铭出去访问一次，居然回来被说成是这个卖国者、叛国者，手上没有一寸土地，也没有一分钱。出去走一趟为香港人民说话，就被扣成这个卖国的帽子。说中共觉得这套非常有用，说习近平上来之后的确是把这一套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好的，有关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的政绩呢，我们就点评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习近平未来几年的挑战又是什么。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11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习近平将在2022年任满换届交出权力。 未来八年，他是否敢于进一步触动利益集团，改革体制，是否能够让中国经济这列减速的火车平稳向前，不致脱轨，是否能够面对国际社会的疑虑，推动中国在世界发挥更多的正能量，都是他面临的难题。那么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政治才干和担当来应对这些挑战？在中国的道路选择上，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胆略来超越矛盾，打造出属于他自己的历史地位，成为新一代的政治巨人？我们这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之后提出所谓的这个中国梦，最近在这个 APEC 呢更提出所谓亚太梦，格局呢似乎是越来越大。那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他有这个强盛中国和建立这个雄图霸业的这个历史使命感。那么你对他这些说法你是怎么看的？你觉得他确实是具有前任所没有的历史感和大眼光呢，还是说就是说这些话只是来忽悠一下大家而已？你的看法是什么
呀？我觉得习近平呢上台呢这个好话说了一箩筐，其中的话叫做实干兴邦啊，空谈误国，这句话曾经广泛的得到人们的喝彩，但是他的两年后的所作所为呢恰恰证明了这个东西是一个忽悠。所以我觉得他中国梦呢是在忽悠中国老百姓，亚太梦呢是在忽悠国际社会。习近平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呢是他昧于大势，缺少一种历史感和这个大视野的眼光。那么他呢基本上呢他还是活在这个矛盾的这个阴影里面，这个他可以说是还是一个对矛盾的这个奶啊还没有断了奶的孩子，还没有确立自己的这么一种时代，他缺少一种勇气。
嗯，好，王科学，您的看法是什么？你觉得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具有时代大眼光的人？
我觉得我不禁赞成老高的意见，我觉得习肯定是一个世界大眼光的人。那个眼光之大，甚至可能超出我们的这个猜测的范围。习近平两年以来所谓的术业在攻，所谓的事必躬亲，所谓的励精图治，确实从某个方面，从所有的方面来看都是可圈可点的。我们断断不要低估了就是习这帮太子党们的他们的这种人生的理想，他们的雄心壮志，他们的世界眼光。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四年半的时间了，让人已经耳目一新了。如果不是王立军这个偶发事变，那么如果没有这么一个重庆事件的爆发，薄熙来现在到了北京去和习在一起，这些太子党们那真是够风光的了。他们不是平庸的人，他们不是像江泽民那个和胡锦涛那种守夜人，那种看门人，那种过渡性的人物，他们是要把他们父辈的事业，就是毛泽东的事业要继续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宁愿把他们估计的高一点，而不要把他们看得太低了。
嗯，好，破姑你的看法。
这个关于习近平是否有历史眼光，我想这次瀛台夜宴呢，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这个中南海的瀛台，就是皇帝曾经待过的地方呢，在这个宴请那个奥巴马，美国总统奥巴马，给人的感觉呢，他好像是一个帝王的姿态，在宴请另一国国君，把酒这个论天下。你使人联想到三国时代啊，这个曹操跟刘备这个煮酒论英雄，就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或者是刘备和孙权呢、并马于北固山指点江山，颇有一番那个帝王的豪气，的确是个习皇帝。但是当这个习皇帝在谈历史的时候呢，却有些失误。比如他谈到这个清朝，他当年清朝皇帝在这里办公，这个制定收复台湾的方略，实际上这个清朝已经满清皇帝已经说了，他说我是这个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非中原之人。那么也就是说满清实际上灭亡了中国，最后也吞并了台湾，使中国大陆的势力啊基本上第一次染指台湾，让郑成功是被迫退到台湾。那么另外呢，就是他后来又讲了，他光绪皇帝搞百日维新失败了，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是不是在暗示说我习近平不能搞政改？如果我搞宪政改革，可能跟光绪皇帝一样，可能被政治老人啊或者是保守派给关在这里。但是当时奥巴马非常聪明的接了一句话，说改革就是这样，肯定有困难，但是改革只要勇往直前，就是利用光绪皇帝这句话说，就虽然光绪皇帝失败了，但是后继的改革者应该继续去改革。说习近平在论历史的时候，他基本上是相反的一个观点在论述，而且把这个满清跟中华这个关系没分清楚，也就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时候，实际上习近平的祖先是亡国奴，习近平对这点并不知道，也就是说习近平历史书啊知识非常少，读得不多， 那么至于是不是他有世界大，我认为中国梦很抽象，亚太梦很空洞。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确得人心，暂时得人心，但在国际上很反感，因为你跟周围的关系搞得非常僵，中国的周边的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这个不可能是两立的。你一方面跟人家的关系很紧张，另一方面又说你跟别人很友好，这根本不可能存在。所以他必须先硬后软，先把周围的关系都搞紧张了，现在又开始放软了，从越南、从日本、从周围的海域开始撤退了。所以这种事件可以看出来，他没有大眼光。
嗯，高文天先生，
我能回应一下王康吧？啊，
请讲。
那个，我觉得话呢，习近平不能说呢没有雄心，就所谓红二代的这种雄图大志。因为他们的话呢，这一代人的话呢，他们毛的思想呢融化在血液里面。当时毛有一句非常的名言，叫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啊，将亲手参加埋登帝国主义战斗，任重而道远。所以呢，这个是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但是问题是呢，他昧于大势，他脱离时代，违背潮流，违背民心。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抛开那些包装之后呢，最后只有四个字，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所作所为就是救党保全，而这一点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所以注定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王康先生，习近平有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刚才就是像高鹏先生说的，走出这个救党保全的思路，建立自己的这个理论基础，来开拓中国的这个新时代，你觉得有没有这些？
习近平本人访问德国、法国时候，隶属欧洲那些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那些思想家、哲学家，到了俄国，他又隶属俄国十九世纪的一些天才诗人、作家们啊，不管怎么样，这个比胡锦涛好像近了一步。就他个人的读书的这个知识结构，他的这个对世界文明的基本的了解，好像有那么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在他的整个的他和他的班子们的所谓这个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上，完全看不见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文明的那些蛛丝马迹的。相反的，就是刚才高先生所说的呀，他是一个保全什么旧党保全的非常陈旧的那种思想，那种思想实际上是个封建时代的，就是祖宗之法不得变，先王之道不能更，这个是没有出息的东西。但是呢，这个习近平比较热衷的就是所谓的又最不擅长的，恰恰是所谓的要打造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打造新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荒唐的非常狂妄的，反正也无聊的一个说法。文化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生活自然而然的自发产生的，是人民群众自己的生活里面积累起来慢慢总结出来的，不是一个天才、一个巨人、一个领袖从外面打造一个什么东西，像马克思、像列宁、像毛泽东、像邓小平还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不搞这个东西，他淡化意识形态。那么中国这个意识形态如果一定要做，那就是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就是全世界所共同走的那个宪政民主的道路和它的基本的价值体系，往这个道路走就是海阔天空，就是新天新地。如果一定要走毛的那个路，那肯定是死路一条，走大帝国的路也绝对死路一条。不管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的日本，都是这样的。要么就是民族主义，本民族是最优越的民族；要么就是苏联前苏联的所谓的阶级优越。不管哪一条，毛没超过这些东西，那都是死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高文谦先生的说法，他们的格局是现在历史的旧的历史的框架当中没有什么新东西。
嗯，好。那么陈伯空，你怎么评价习近平在理论方面、意识形态方面的窘境？
我觉得呢，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啊，其实理论在弱化。因为邓小平时代他基本上没有，虽然现在叫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邓小平自己说他没有理论，他实际上是个实用主义者，他讲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说这就证明他就自己否定了自己有理论，没理论。说毛泽东的确有一套的理论，军事有他的军事上的理论，政治上有他政治上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所谓的阶级斗争那一套理论。但是这个习近平是学毛学邓学的什么呢？不是学他们的理论，习近平啊是方法论，他是对毛泽东邓小平那一套方法吃得透，理会很深。你举例来讲，他成立这个小组，当了很多小组的组长，是毛泽东学来的，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毛泽东就喜欢搞小组，什么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什么中央文革小组，以小管大，以一当十， 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来决策全国的事情，这是毛泽东的发明。虽然叫小组组长，那可是比这个总书记还大。说是这个习近平学了这一套，把权力集中过来了，就是排除了别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的参与。另外呢，习近平还从邓小平那学了一套。邓小平为了抓金权，搞了一个中越战争，结果是打的这个双方啊，这个死伤整齐啊，血流成渠，最后是铩羽而归。但是他把军权掌握了，这个以年轻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掌握了军权。习近平今天掌握军权，同样这一招，跟日本去斗，跟这个越南去斗，跟菲律宾去斗，斗到一定时候，军权到了自己手上，调兵遣将，最后收兵了，软化了，跟这些国家讲和了。说这些可以看出啊，习近平在主要是在学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说习近平如果是仅仅是在方法上效法毛、思法邓，他无法超越毛、超法邓、超越邓，也就是说无法从理论上打造自己的历史地位。而一个政治家没有理论做基础，说没有里根经济学，没有奥巴马这些经济学的话，这个政治家在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好，高文先生，在这一个问题上，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呢，现在的话呢，是这刚才我也说了，习近平呢确实是有雄心，但是呢，我看呢，到目前为止呢，他还没有什么能够采取一个确立自己历史地位的这么一种重大举措，有点呢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我就补充这么多。
王克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等，基本上所有的西方媒体啊，主流的媒体都注意到这个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这个，慢慢有这个个人威望、个人崇拜的这种趋势哈。那么你觉得这种趋势是不是一种值得担忧的现象？你的看法是什么？《
纽约时报》居然把习近平画成皇帝，这当然是美式的幽默。但是这个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你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啊，已经表现得够充分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当然给他们所属的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也让他们得到万古骂名。这个独裁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不是他自己愿意登出来，他自己当然也有这个强烈的抑郁，但主要是一种形势所然。刚才我已经简单说过了，就是一种新的形势、新的使命、新的目标、新的战略要实现。这个是整个统治中国的这些太子党集团多年以来所思考的要拿出来的东西。如果习近平真的成了又一代的集权者啊，这个独裁者，那么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他会激起又一轮新的这个权力斗争，那肯定是，而且腥风血雨，会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这种衰退甚至崩溃。第二，就是他本人会面临很大的危机，这肯定不是这个毛那个时代。毛那个时代，中国没有几乎没有人想把他怎么样，除了这个林彪父子之外，那么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个人乃至他的家庭都面临很大的危险性。第三，如果他真是成了一代统治者，这个独裁者的话，那么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堪忧。一旦他做出了这个决策，这种决策一般来说不可避免的是错误的，那么就难以挽回。第四，更可悲的是，如果中国又带了一个毛式的一个大独裁者的话，那说明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和民主，不配享有独立精神，不配完成他自己的现代转型，他不是一个文明的高贵的民族。
好，高文金先生，我们知道按照这个中共的规定啊，习近平要在2022年呢这个任满换届交出这个权力。那么你觉得他未来几年在政治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习近平现在已经被推上历史舞台，他呢今后的，但是呢至今呢还活在毛泽东的阴影里面。我觉得他今后八年他最大的挑战呢，其实就是他自己，他需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准备如何在历史上给自己定位？那么呢，是超越毛泽，啊，真正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还是呢像胡锦涛、江泽民这些人，啊，甘于做一个历史的匆匆过客？这个问题呢，首先是他自己内心要回答，哎，那么如果说他只有抛弃一党之私，从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出发，抛弃一党之私，启动政治改革，还政于民的话，他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超越毛泽东，开创自己的时代，否则就是历史的匆匆过客。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近年来，那么而且大家觉得未来几年这个经济放慢甚至停滞的这个势头是难以停滞。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习近平在经济领域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就是说，经济的好坏对于他的这个统治能力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嗯，
习近平上任啊，从经济上来看，可以说流年不利，因为在这个邓小平时代啊，这个胡耀邦、赵紫阳啊，制造了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到江泽民时代是坐享其成，就达到了所谓两个翻两番啊这么一个硬指标。结果胡锦涛时代呢，有一个五个上五个万亿台阶，五个十万亿台阶，连上五个十万亿台阶，从十万亿到五十万亿，中国经济产值自然膨胀。说胡温时代自诩啊是文景之治，认为是无为而治。说胡锦涛认为自己可以睡午觉，天下经济就在增长。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啊，这个房市崩盘了。而在以前讲房市崩盘是始终没崩盘。再一个就是说这个经济放缓了，还有一个外资撤退了，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内需啊没起来，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啊，这个习近平在经济上是面临一个考验。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最近几十年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不增长或者负增长将对政权构成严重的挑战。但是习近平现在显然不在乎这个，因为他现在的方向转移了，他经济上我们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办法，他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搞国际经济，比如说他跟韩国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跟澳大利亚签订了自贸区协议，试图用国际经济啊来拯救自己中国的经济。因为中国的人口优势摆在那里，中国的市场优势摆在那里，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这个基础基数摆在那里，说他不怕。他现在是另一种补锅法，就后黑学上有个法叫补锅法，补锅大法。那当时毛泽东呢是破坏经济，邓小平是啊挽救经济，这是一种补锅法。那么现在习近平干的是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造成了一个腐败，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导致了严重的腐败。结果他现在补锅就是去清腐败，尤其是他这个清腐还不是达到周永康、徐才厚，这个不是一个指标，真正的指标是所谓的八项规定，就出来之后搞得军队不敢喝酒了啊，这个干部不敢吃饭了，这个官员不党员不敢去泡脚了，很多时候高档消费不敢上去了，这对经济本来是个伤害。他之所以不怕，他就认为他另辟蹊径能够赢得民心。至于经济，他现在一时找不到别的办法。那么经济对他有多大的影响，我们要看经济增长减速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了3%，甚至零增长，比美国的增长还低，我看这个政权就要出问题了。
嗯，好，我们最后再回到外交方面。王康先生，您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习近平他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是跟世界合流走宪政的道路，另一条就是另起炉灶走一条自己这个中国这个东方帝国大帝国的这个路。那么这次在 APEC 亚太经合会议上，他提出这个亚太梦的这个构想，那么很多海外我看中文媒体一片叫好之声，就是说好像能够看出一个红色帝国的崛起。那么您是不是看到这种愿景？未来八年
中国人因为爱面子，中国人做人表面文章全世界无足其右，那么中共更是如此。刚刚接触这个 APEC 会，我也看了一下，在怀柔那个巨大的宫殿式的建筑，那是确实万方来朝的感觉哈。但这是一个假象，至少是个表象。那么就是在外交上面呢，如果要采取反美的这个立场、这个路线的话，那是致命的。美国大家都知道它得天独厚，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基本上美国和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成长，它是民族的人类的大熔炉，文明的没有美国，二战之后全世界很可能是法西斯天下，没有美国主持这个战后的局势，那全世界很可能是前苏联的天下。奥威尔1984年所说的所有人都生活在那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的监视之下，动物一般的生活，那种局面就可能出现，所谓的古拉格群岛就变为古拉格大陆去了，完全可能。没有美国，那么比如中国来说哈，那么没有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早就是列强的殖民地了。没有美国在太平洋作战，那么中国很难打赢日本。没有美国在朝鲜参战的话，我们在北方就出现一个将近1亿人口的比日本的更汹汹极恶的金家王朝。没有美国1970年苏联早就对中国进行核外科手术打击了。没有美国，中国不可能加入 WTO， 享尽全球化时代的这个经济上的各方面的红利。没有美国，当然也没有那么中国的贪官污吏把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没有美国，这个亚太梦门都没有，这个是个常识，不可能。首先日本不会参加，日本不参加叫什么亚太啊，所有东南亚国家都不会参加。 这个要面对这个基本的现实，不要头脑发热。邓小平说过，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我们还必须补充一句，凡是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自由的，都民主的，都尊严的。那最典型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和西方的西德，现在的德国，怎么这个太有说服力量了。现在在中美之间，习近平说过一句话是对的，不要搞对抗，不要搞冲突，要建立新型的岛国关系。那么很简单，你就可以做一条，立即停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全部的反美宣传。
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海外媒体很多报道，我们如果回顾习近平一系列的言论哈，他对于西方其实是一种骨子里面的，比如说他原来说过这些外国人吃饱了饭没事干，对我们的事儿指手画脚等等，这样的立场实际上是一种比较强硬的这个反西方的立场。那么这个到底是处于他骨子里边的这个天然基因呢，还是面对这个中国现实的功利选择呢？刚才王康健其实提到跟美国结盟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中国，那么高文谦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的话呢，两者兼而有之。习近平在骨子里面呢可以说是反美反西方的，刚才我已经说到毛泽东的话呢，那段语录就已经种在他的融化在他的血液里面。那么另外呢，从现实的国际格局来看呢，普世价值呢是世界文明主流，那么而且的话呢，任何一个国家的话呢，你如果要想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必须要想办法跟主流文明融合。而中国呢崛起之后呢，这个专制俱乐部的成员呢越来越少啊，举目四望的话呢可以说是形单影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是去反求诸己，而是呢认为西方欧美国家挡了他的路，因此的话呢反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话呢也是另外一方面的原因。但是还有几点呢，我要补充的是，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这个也可以作为习近平反西方的一个注脚。
好，破空。
我觉得这个中国领导人啊，现在都很显然都是这个有严重的人格分裂，习近平也不例外。就说反西方而亲西方，亲俄国而反俄国，怎么解释呢？他们在反西方是在意识形态上反，主要是为了这个强化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实际上除了把家属、子女、财产转移到西方以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中美关系啊看得非常重。你比如这次我们刚才我讲了，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不是跟俄国总统，而是跟美国总统举行银台夜宴，整个一天呢，整个一个晚上，散步、茶叙、夜宴，苦口婆心啊，这个走来走去，普京永远得不到这样的荣光和这样的这个享受，而且安排的座位也是奥巴马跟习近平坐中间。这就可以看出啊，他们把中美关系看的是重中之重，这是压倒一切的，实际上骨子里是亲西方的。但是他为什么反西方，就是功利主义，就是要反给中国老百姓看，也就是说西方这一套民主自由人权是不对的，我们这一套一党专制才是正确的。所以他表面上捧那个俄国，表示啊一党专制啊，包括这个共产党是正确，但实际上是非常的防范俄国，对普京啊是非常防范。所以在这里看出一个，他这个亚太梦就是一个例子。亚太梦啊，实际上说的不好听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一个梦，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人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要排除西方人，排除欧美人，排除这个白种人。说当时日本在亚洲啊攻城略地啊，战无不克，攻无不胜，除了日本军队这个英勇善战或者训练有素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打着亚洲人的口号，亚洲人来解放亚洲人。说到了新加坡，到了香港啊，到了什么很多东南亚国家，这些老百姓都出来欢迎他，居然，而且在中国东北进来，居然有中国人也是夹道欢迎。说这些历史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煽动所谓的亚太什么亚洲主义啊，都是一个就说欺骗人的这么一个老路，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花招。如果今天再提这个，对世界文明是一个背反。
王先生对这种所谓亚洲主义，您的评论是什么？30秒钟。
那是日本的，刚才说了，日本的皇族的罗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遗产，毫无意义了。我希望我的祖国中国啊，它作为一个人类最大的一个共同体、生命共同体，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这么一个文明古国了，它要成为一个世界上一个受人尊敬的、亲切的、信任的这么一个君子国，一个文明共同体，而不是让人家看到你是一个这么一个大块头，让人头疼、让人畏惧、让人没法接近的这么一个这个。旁观的一个冥顽不化的这么一个大块头。
好，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我们会整理成文字稿件，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欢迎您继续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和支持焦点对话，并提出建议。我是明星，祝您晚安，下次再会。